今天实在是一个非常可喜乐的日子，因为在神的家中，我们今天有11位弟兄姐妹会在这里受浸，向所有的人，其实也向整个以后你们的整个人生历史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们定义要一生来。我们感谢你今天有这么好的喜信，在你的家中你又为我们有11位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来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每一个的人，真的从今天开始你就进入他们的心中，引领他们以后的一生一世。我们谢谢你，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这里跟他们一起做美好的见证，也借着这个机会来跟他们共享在主家里的喜乐。愿主祝福整个聚会的过程都有你恩典的同在。有一点点的关于受浸的在师的短讲，求主你自己使用，更是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我因为今天有受洗这一件事，我的题目很短，也需要用很短的时间来讲，在思想这一个受浸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我会读几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能打上来吗？那如果没有打上来就听我念，小心一点哈，我读得慢一点。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一段话是耶稣为人类的罪付上自己的生命，钉十字架，舍命流血，拯救所有愿意接受他救恩的罪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就约了他的门徒来与他相会的时候，给了他们最后而且十分郑重的托付，就是刚才我所念的这一段经文。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就是说自从耶稣钉死复活以后，他拥有了整个宇宙的权柄。因着这一个拥有全宇宙的权柄，他盼望很多很多的罪人都可以来蒙恩得救，来进入他的国度。为此他就吩咐他的门徒，当时只有11个了，因为一个出卖他以后自杀了，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有些翻译是这样写的，让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刚才讲到，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清楚跟升天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吩咐，
就是叫我们已经认识他救恩的人，今天来说叫做教会，所以要去传福音。不只要传福音，而且要他们两件事，一个给他们施洗，把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那这里我们就知道，教会之所以会给人施洗，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我常常想，主耶稣来很清楚的是要给人生命，他不是来给人规条，但是在耶稣的教训，叫他许多的吩咐里边，这一条却是非常特别，讲明白的，去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里边。我认识一个人，他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信主了，而且圣灵在他身上让他经历了许多真真切切的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也在他生活中给他许许多多活泼的印证。所以那个人在这样的生活跟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就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他说耶稣真的是生命的主。所以呢，因为当时的那种环境是没有教堂，没有牧师，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都被拆毁了，那他也认为说那就是一个环境，神借着环境告诉人说不要只单单照顾外边的事，外边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里边的真实。所以呢，他觉得有形的东西再也不重要了。那等等等等到过了10年以后，有一位年老的弟兄为主的名被抓去坐牢了，坐牢以后他刚好有病就出来，他就跟这位年轻人见了个面。哎，那个老弟兄从监狱里边本来苦苦的在思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教会被拆了，牧师被抓了，还有福音吗？但是他看见这个青年人说他很惊讶，他说哎，怎么你会得救？那个青年人跟他说，神是活的，随时能工作啊，很多人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被拯救的。那个老弟兄呢，毕竟是很注重神家里的事情，他就问他说哎，那你有没有受洗啊？那个年轻人对他说没有，不需要。哎，那个老弟兄听了越惊讶，为什么？那个人跟他说，神不是管理环境吗？透过环境告诉我们现在不要，所有的仪式都不要。那个老弟兄就很聪明很聪明，对那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那圣经你信不信？那年轻人说我肯定要信啊，如果我相信神相信耶稣，我不信圣经，我还是基督徒吗？我在信什么？那个老弟兄很本事，他说那你回去好好再读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看看主是怎么样说的。然后他加上一句，主你已经信了，你爱他吗？你顺服他吗？那个年轻人说当然了。他说那好，如果是主耶稣说话我们要不要听？他说肯定要听啊。所以当他回家以后再三来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一个事实，马太福音快结束的时候，耶稣就怕遇到像这个年轻人一样的心态，认为说很多外在的东西不太需要，只要有内心的真实。结果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灵特别特别的提醒他，为什么？因为后边这里说不只给他们受洗，而且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我觉得基督徒一旦信了主，他肯定有个心愿意说，我凡事要讨这位主的喜欢，我一定不要做那些他不高兴的事。那好，这句话给他听见以后，他就回去告诉那个年长的刚刚坐牢里边的人，对他说，我明白了，需要受洗。他说为什么？那个年轻人对他说，主说要就是要，不用问我为什么。这是当时没有可以受浸的状态下的一段对话。那今天呢，我跟你们讲受浸在思有三个小点，我需要提提的，就是受浸这件事不是人的东西，是主耶稣吩咐的命令，所以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主怎么答应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基督徒一个最最重要的事实是耶稣与你同在，你才证明你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你才能够证明说主从来没放弃你，他天天的可以陪伴你。不止与你同在，而且会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是一生你的一生之久，我的一生之久。好，这是第一点说到的受浸全然是主的吩咐，如果我们有心去遵守的话，主说我会与你同在，那多美的一个祝福。第二点我会说到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心所愿的向神，错了，我翻错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好，就简单的读这两节，就是说他回顾了历史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日子，神听见他们的哀声跟呼求，就差遣摩西来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带出埃及。所以呢，在埃及地法老一直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是现成的奴隶，他当然不会放手。但是神在埃及行了十个大的神迹，大大的扰乱跟击杀了埃及，所以呢，埃及人后来都害怕了，连法老都害怕了，就请他们快快的离开，因为最后一个灾害叫做逾越节。是什么呢？神在那一天晚上差遣灭命的使者出来，把凡在埃及地投生的，不管是动物牲畜，不管是人，全部击杀，因为要惩罚埃及王一直不许让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这个男主。那好，那天晚上神就预备一个救恩给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今天晚上使者会出来灭所有的长子，但是你们每人每家人 要杀一只的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你们要躲在这个有血的门框、门框的里边，灭命使指，每家过去的时候，一看见有这一个羔羊的鲜血，就越过，不进去杀人。所以那天晚上，埃及被杀的太多太多的长子，到处都是哀声，但是以色列家里的长子，因为有羔羊的血在门框上，就都得门保守了。前一半的故事先到这里，我要讲的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一个人得救，单单凭着羔羊的宝血，没有别的因素。灭命的使者不会进到房子里边问你，你干过什么事？等等等等，你过去的生活怎么样？他一切不问，因为救恩是白白的临到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相信说，今天我们所有坐在神面前的蒙恩的人，包括将要受洗的人，我们都是已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我们都是已经让羔羊的宝血成为拯救我们的依据，而我们的得救全然只是羔羊的宝血，不是你我的功劳。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宰了羔羊的血得蒙拯救以后，神就要他们马上跟着出发做第二件事，他们开始要离开埃及，所以他们就要经过红海。在哥林多书这里，保罗就讲起这件事，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就是指着过红海这件事，都在那里海里受洗归了耶稣。那么今天我们用在今天的例子上是怎么呢？就是你已经靠羔羊的血，你已经信他，你得救了，但是照着主的心意，你要跟着做第二件事，就是要过红海。意义很有意思，所以我盼望今天受洗的人更是需要小心的听。过红海的意思就是，从此我离开了埃及，埃及我不再住在那里。因为你如果是虽然那天晚上没被杀，你却仍然住在埃及，你迟早还是埃及的奴隶。你不止生命要一次过的被拯救了，但是你整个人在往后要开始从埃及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受尽就是跟你说这件事，我决心，我同意，从此以后我离开埃及，世界丢在背后。你记得你要受洗，你意味着以后你跟世界没关系。你要记得你受洗不是以后主会祝福你在世界得到更多，反而你是要清楚的明白，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脱离埃及的人。得救是因着羔羊的血，那天晚上一次就解决。但是受洗要告诉你是一个漫长的开始，新的方向，新的生活在现在要开始。在你的心中必须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拣选了脱离世界的，对我的所有的关系了。还不止这样，你如果想得远在一点点，过红海以后是什么？目标当然是要去神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 但是有一条路，这条路很可能对有些人很长，有些人可能不长，那是依据主在你身上的计划跟你自己的反应。那这条路呢，你要有心理准备，有不少的难处，有人会经历到没水喝，有人会经历到天天都是吃玛拿，有人会一直回想，回想什么？回想到埃及的肉锅、韭菜、黄瓜香得很。但是当你一旦过了红海，你回不去。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破釜沉舟，回不去了。所以我给你们一点点的警惕，你今天受尽了，你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哪里？回不去埃及，回不去世界那些虚荣的东西。而且你要面临的是前边荣耀的结局肯定，但是路上有许多的需要你不知道，但是不要怕，因为前边一段我已经读过了，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会经过难处，但是在难处的过程中主与你同在，难处就不再难。有危险吗？也有，但是主与你同在，危险就不再危险。而且你会经过那些以后，你自己会很惊讶说，诶，为什么我竟然过来了，而且那么奇妙的胜过了那些难处。每个基督徒如果你认真的话，回想的话，你都能知道主在一路上何等的照着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怎样照着他的应许帮助我们走到今天，当然还要走到世界的末了，主来或者我们去见主。那我要很快讲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说受洗不是一次过就完了，它的意义是长久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三节那里这么说，我再很快念一下，六章三节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今天的受洗对于你来说不只是今天一件事，它长远的会影响你，叫你以后的一生中，刚才说到第一条是已经远离了世界，背叛了世界，还有一个是你要成为一个像主那样的生命的新人的生活，就要脱去原先的旧人。那这个我个人非常相信的，就是一面这里有主丰富的恩典跟他所赐的重生的新生命，圣灵的内住能让你经历到这个新生命的力量和奇妙，但是你要自己也愿意，你愿意这样的放下自己。基督徒生命的美妙就是一个人越过越没有自我，越不为自我，越让主控制他的一切。 所以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受尽在思的三点，不止刚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让你能够心里有个很清晰的准备，是一条非常有福的路，也是一个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告别仪式，对老旧的自我性情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致命的对付。那么对已经信主的人，这些我们常常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你要小心，你到底有没有继续的活在你当时受洗带给你的那个事实里边，那个祝福里边。今天我们多少失去见证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自我的里边，我们仍然放纵自我，追求自我，追求世界，这些都不是受洗的意义里边所许可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师，把我们带回到他心意中，接着受洗，把我们引进他的属灵的真实。好，我停在这里。